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与德国总理索尔茨是会面，这次会面的两个主要的议程是在于跨大西洋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以及如何应对北京可能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的情况。目前欧洲的反战情绪仍然好细，但是不断增长，从长远来讲可能威胁到抵抗莫斯科的联合阵线。这次德国总理对白宫的工作访问没有铺张的礼仪，而是以务实的方式营造一种的印象，就是在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扩张主义野心方面，两位主要的北约盟国步调一致。索尔茨上一次访问白宫是2022年2月，当时普京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拜登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他采取行动，我们两国会作出回应，我们一起兑现了这个承诺。他感謝索爾茨總理強而有力的和鬆容不迫的領導力，推動了國內的歷史性變化，包括增加德國的國防開支以及將能源來源多元化的舉措。柏林是僅次於華盛頓的第二大捐助國，自從俄羅斯入侵以來，承諾向烏克蘭和烏克蘭難民提供150億美元的支持。索爾茨說，在這個時候他認為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發出這樣的訊息，我們將會繼續這樣做，無論需要多久。这场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二年，那种寻找结束冲突的路线图的迫切感正是不断加大，但是两位领导人都强调了他们强而有力的伙伴关系，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保卫国家的努力。虽然大多数德国人支持乌克兰，但上星期有超过10000名示威者走上柏林街头抗议战争以及向基辅运送武器。能源价格的升高已经为德国造成一些经济的困难。美国在星期五宣布了新一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方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一批一篮子军援方案总额约为4亿美元。他说这一批的军事援助方案包括更多用于美国提供的海马斯与榴弹炮的弹药，乌克兰一直是咁有效地是使用他们来到自卫，还有用于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的弹药、装甲架桥车、爆破弹药和设备，以及其他维修、培训和支持。布林肯在宣布军援的声明当中说，这批援助的资金来源是动用总统提取权，这项的授权批准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转让美国库存的物项和服务，而无需经过国会的批准。将这批最新的援助计算在内，美国现在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20亿美元的军援。援助方案当中包括的架桥车和弹药可以很快运抵前线，因为他们可以从五角大楼现有的库存当中是提取。欧盟成员国按照一个10亿美元的项目，亦都将会向乌克兰运送数千枚的炮弹。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副指挥官纳扎连科说，他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弹药，这里的俄罗斯人数量比他们能够消灭他们的弹药的数量要多很多。纳扎连科对乌克兰一个电台说，乌东地区被围攻的城市巴赫穆特形势危急，战斗时刻不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与德国总理索尔茨的会晤集中讨论加强北约团结支持乌克兰。目前有人担心大西洋两岸的战争疲劳症日益加大，对此科比表示是不以为然，说拜登有信心认为西方盟国将会保持坚韧、坚定与团结。他重复了拜登政府发出的呼吁，敦促北京不要提供武器帮助俄罗斯。他警告说，假如北京决定提供武器，后果将会包括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受到打击。一位国安会的发言人还谈到了美国刚刚批准的最新一笔对台湾的军售案。科比说，这个是关于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特别是关于他们的 F-16 战斗机的弹药。美国就他们的需求与他们步调一致地合作，但这个也都非常符合美国的承诺，就是既有法律的层面，而且坦率地说还有道德的层面，确保他们有他们所需要的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星期五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拜登政府去年第一季批准了192个许可证，允许将价值超过2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技术出口到美国贸易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 一张图表显示，在2022年1月至3月提交的242个许可申请当中，192个许可是获得批准，其中115个许可包含受控技术，19份申请被拒绝，占申请总数的 8%， 31份未经处理就被退回。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五公布了许可证的号码，他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透露，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商务部批准了实体清单上公司的供应商价值230多亿美元的许可证。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当中，麦考尔说批准这些许可证是不可接受的，他说美国的这项关键技术是将用于中国共产党的监视和军事行动，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是必须而且可以做得更多。商务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是表示，这个数据当中反映的每一个许可证主要涉及低技术出口和其他不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的商品都经过了仔细审查。商务部解释说，这些决定是由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所作出。美国拜登总统的医生星期五说，上个月从总统的胸部切除的皮肤病变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癌。长期作为拜登医生的白宫医师奥康纳说，在总统2月16号的例行检验当中，所有癌变组织都被成功切除。奥康纳在星期五发布的一封信当中说，活检证实被切除的病变是一种基底细胞癌，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癌，是不会迅速扩散，如果及早发现，一种发展缓慢的癌症通常很容易治疗。这位医生说，切除部位恢复得很好，总统不需要任何进一步治疗。奥康纳说，拜登在担任总统之前曾经从身体上切除了几处局部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并且指出总统更为年轻的时候曾晒过很多太阳。在上个月的体检之后，医生说80岁的拜登健康，而且足以履行他在白宫的职责。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将美国军队最高的奖章荣誉勋章授予退役陆军上校戴维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周末登场，会上是否会提出新的涉台战略，引发关注。分析人士说，两岸关系经过三年多以来的疫情隔阂，随着中国解封势必是注入新活水。此外，随着台湾2024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中共应该会记取香港反送中的教训，避免让民进党打抗中牌系得利。而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才刚刚是开始总书记的新任期，因此预计他将会更加专注于内政问题。如果没有特殊事件，近年的两岸关系应该是相对稳定。连任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府在中国两会召开前接受香港的中评社专访的时候说，中共的20大报告是今后中国大陆对台工作和国家统一工作的最高指导方针和根本遵循，对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亦都作出重点的论述。此外，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反台独写入党章，中国政府亦都发表了第三份涉台白皮书，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这些都表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基本成型，今后统一事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力点亦都变得非常明确，大陆将会推动国家统一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李义府并且表示，过去一年因为美国打台湾牌更加频繁，更加挑动中国底线，中国大陆将反干涉斗争放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今年两岸的民间交流有回暖的可能，而两岸政治上的回暖就完全取决于民进党当局是否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中国学者所谓的统一进入快速发展期，应该是相对于过去的长期停滞期来讲。事实上，在去年8月10号，中国政府特别在习近平任内发表第一本有关新时代中国统一白皮书，亦都是史上第三本涉台白皮书开始，北京就已经正式吹起统一的号角。他说，从北京的立场来看，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统一历史进程是必须要做的事。今年是二十大后的开局之年，中国自然会将推动两岸统一历史进程当成是对台工作的重点。但是张五岳强调， 历史进程和完成统一之间，即使有因果相关，亦都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方面认为统一进程加快，不外乎采取两种的手段，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武力统一。但是和平统一其实有很多变数，亦都跟台湾当前的政治局势与发展有关。台湾明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是怎样？会不会换成一个跟中国较为亲近的政党执政尚不可知，而且国执政亦都不代表就会加快统一的进程。因为过去马英九总统执政八年期间，即使他任内举行了马集会，但他亦都没有去碰触两岸政治谈判的问题，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事情亦都没有什么进展。陈世文说，至于武力统一，中共如果是一个理性决策的过程，就应该要等到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才动手。因此他首先要问自己的是，是不是真的具备强大的实力可以达成武统的目标？但现实是，美国对中国高阶半导体晶片的禁运将会大大影响中国未来高科技军事实力的发展。他说，过去十年大家或者颇为担心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增加很快，但是在未来十年，在美国已经对中国有相当大的戒心下，中国高科技军事实力的突破将被美国制约。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会觉得，中国要在短时间之内的军事实力可以让中国有把握能够在美国介入的状况之下，然后采取军事行动把台湾拿下，可能一段短时间之内还不容易做得到。
陈世文说，所以基本上他个人会觉得中国要在短时间之内的军事实力可以让中国有把握能够在美国介入的状况之下然后采取军事行动将台湾拿下，可能一段短时间之内还不容易做到。张五岳分析，去年的两岸关系深受四个因素制约。第一个因素是俄乌战争，使到是地缘政治对全世界的经济甚至是安全都产生一个新的变化，亦都直接影响到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相较于俄乌冲突，如果台海是发生战争，它对美中对全世界的安全和经济影响都会远远高过俄乌战争。其次是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令到两岸关系的角色交流，特别是人员交流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三个因素是两岸双边的内部因素。去年10月中共召开二十大，二十大前后稳定压倒一切，台湾则是去年12月进行了地方九合一选举，双边的内部问题都制约了两岸关系。第四个因素亦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北京用围台军演作为回应。虽然这个围台军演是属于美中管控分歧下的围台军演，但这次军演亦都令到两岸关系陷入到一个新的冲击。张五岳说，今年的两岸关系都会因为几个事情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第一，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从严格的动态清零到全面解封，将为两岸之间长达三年多以来的隔阂和封闭注入新的活水。第二，今年是二十大之后的所谓开局之年，因此在两岸关系包括台海和平上，中共一定会有他们软硬两手的立场和看法。第三，今年台湾亦都即将进入到2024年1月的总统和立委选举的选举年，美国亦都即将在明年11月举行总统大选，因此在美台双方的执政党各自在胜选和选票极大化的考虑之下，对两岸关系可能都会投入一些的变数。张五岳说，另外还要看看今年有没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包括俄乌的问题，甚至于是南北韩的问题，是不是会为两岸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今年两岸关系挑战跟机遇同时兼具。机遇是指两岸疫后交流，双方都放出了和缓的信息，双方未必能够春暖花开，但是双方都表达所谓和平的重要性的。那挑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的坚持。
张五岳说，所以总体来讲，今年两岸关系挑战和机遇同时兼具。机遇是指两岸疫后交流，双方都放出了和缓的讯息，双方未必能够春暖花开，但是双方都表达所谓的和平的重要性。那个挑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的坚持，美中台三边关系仍然是一个对两岸关系有一个高度制约的影响，这个就是挑战。陈世文说，如果将两岸的政治回暖的责任归咎在民进党身上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蔡英文在今年元旦谈话上亦都强调，新的一年两岸共同课题之一是双方人民在疫情后能够恢复健康有序之交流，可以说是释放了和缓的信号。但是中方态度一直很坚持，无论换了哪些不同的字眼，仍然坚持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为对话的基础。但是在民进党的立场是，既然要谈就不要预设前提。陈世文说，台湾是一个民选政府，就算执政党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的谈判，亦都不见得能够被台湾人民所接受。台湾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二月底的一份民意调查是指出，有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台湾不应该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进行两岸交流，赞成者有三成，并有七成五的人认为台湾不应该接受以一国两制为前提的交流。另外一份台湾民意基金会二月份的民意调查亦都显示，有统独倾向方面有 44% 的人支持台湾独立，维持现状有 24%， 希望两岸统一的只有 12.3%， 另外有 19.7% 的人回答不知道。换句话说，无论是中国想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对话的前提，定是以一国两制作为统一之后治理台湾的模式，台湾人都是不接受。今年60岁在台湾从事海洋工作的 Ala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谓的九二共识到底是台湾定义的九二共识，定是中国定义的九二共识，两岸莫衷一是，要怎样谈呢？而事实上，对于一个每日为了生活在奋斗的星斗的小市民来讲，两岸是否恢复对话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民生议题、经济议题更值得是被关注。他并且说，一国两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不同的国家，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叫中华民国。先前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一日到黑在讲一国两制，结果时间还未到，中国就反悔，他觉得中国共产党讲的说话从来都是不可信的。Alan 还说，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民进党能够统治的范围就是这么大，两岸能不能够回暖应该是取决于北京，是中共要不要跟台湾谈，以及愿不愿意放下身段来谈。民进党根本没办法，也都没有任何讲话的余地。42岁从事金融业的林先生也都对美国之音说，两岸政治是否回暖的主动权在中国，不会在民进党。他并且认为，即使外传两岸情势兵凶战危，但是最危险的时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习近平政权不稳的时候，但现在习近平已经稳稳连任第三任总书记，所以他不担心。林先生说，战争无法预测，如果在理智决策下，中共不会打台湾，因为只要打台湾，台湾就独立了，无法达到他想要统一的目标，所以他没那么笨。张五岳认为，短时间之内除非是意外、误判或者是擦枪走火，否则两岸关系会发生所谓的兵凶战危、准战争状态或者战事一触即发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陈世文亦都认为，近年两岸关系趋于稳定，2027年中共21大之前的一至两年可能会比较动荡，因为习近平应该会争取连任第四任，即使不争取，谁接任亦都可能引起权力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台湾政府对白宫国安会主管台湾事务的劳拉·罗森伯格即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表示竭诚欢迎，亦都对预定在月中退休的现任主席莫健在任期间对美台关系的贡献表示感谢。有分析说，这次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安排模式与过去17年不同，从白宫转职的新主席今后可能在美国对台政策上采取更是亲力亲为的做法。美国在台协会董事会星期三宣布，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荐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将会在卸任后接替即将退休的现任主席莫健担任新理事的主席。莫健定于3月20日退休。台湾外交部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是发表声明，对罗森伯格即将出任台美关系的要职是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四的声明当中说，罗森伯格是美国资深外交和国安官员，历任国务院和白宫国安会的重要职务，目前担任国安会中国和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经常与台湾政府就各项的台美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声明话，台美对于区域嘅和平、稳定同埋繁荣，甚至系维护民主、人权等共享价值，都具有相同嘅理念与共同嘅目标。相信罗森伯格女士就任后，必能够系发挥丰富嘅经验，系使双方能够持续喺既有嘅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全防卫嘅紧密合作伙伴关系。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三晚间发表的声明话，驻美代表处是感谢莫健主席任内对台美关系的贡献，亦都对罗森伯格即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表示欢迎。声明话，莫健主席自从2016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拓展和深化台美在安全、经济、贸易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他们感谢莫健主席在任内对台美关系的鼎力的支持。声明提到，罗森伯格是从白宫国安会的职务转任新职，他曾经担任多项重要职务，限属印太事务和台美中相关议题，并且与本处就各项的台美要案保持密切良好的联系。驻美代表处期盼与罗森伯格持续密切合作，在既有坚实的基础上持续强化台美的伙伴关系。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四名熟悉拜登政府思维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罗森伯格在担任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两年之后卸职，将会在美台非官方关系的处理上比他的两个前任采取更为亲力亲为的做法。在莫健之前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是薄瑞光。这些消息来源说，罗森伯格接任新主席之后，他主要工作将会是联系与台湾2024年初将会举行的总统大选的各位候选人的沟通渠道。那次选举是台北与北京之间一个潜在的令人担忧的时刻。路透社的报道亦都引述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郭莱尔的话讲，在这个位置上安排一个政治任命者，是一个与过去17年来不同的模式。他说他预期劳拉将会重新定义这个角色，而且亦都会是一个在政策上比他的前任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美国在台协会是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设立的非营利机构，他的功能是管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个声明当中对莫健过去多年来的服务表示感谢。声明说，莫健大使是从2016年到2023年提供了优秀的服务，他们感谢他的服务，亦都体认到美台非正式关系在他的任期当中有所扩大的重要。声明说，作为理事主席，莫健致力于深化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合作，并且与台湾当局共同推进美台之间的经济、安全、贸易和教育等议题。由于莫健的退休，国务卿推荐理事会任命劳拉·罗森伯格在离开他现任的职务之后担任下一位的主席。作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将会参与关于台湾的政策级别的讨论，并且代表美国政府访问台湾，以及参与同台湾代表人士在美国的会议。罗森伯格上个星期参加了美国在台协会举行的美台国安高层特别管道会谈，他将会离开白宫的消息2月15号是经由彭博社发布了报道。当时美中两国正是因为间谍气球一事争论不休，不过报道引述白宫官员消息说，罗森伯格的离职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与此事无关。报道说，罗森伯格即将在3月离职，他的职位将会由有中国事务经验的国务院资深官员萨拉贝兰系接替，现任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将会升级作为贝兰的副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亦都证实了罗森伯格将会离职的消息。白宫官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罗森伯格在白宫工作期间加强了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在与美国长期政策一致的情况下扩大并且深化了他们的接触。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当日亦都发布声明，对罗森伯格的贡献表示感激。他说，在拜登总统领导的期间，美国是比以往更有准备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并且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从本届政府上任第一日起，劳拉高明的外交和执着对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就不可或缺，他们对他的服务至为感激。美国在台协会亦表示，罗森伯格女士将会带俾系美国在台协会的是他近20年来对印太地区深入高层的经验，包括在台湾、中国、跨海峡和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议题。声明在介绍罗森伯格的背景的时候提到，他在美国政府高层职位上已经处理过这些议题，他最近的职位是总统特别助理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 此前他在国务院和国安会亦都担任过各种的职务，包括担任时任副国务卿的布林肯的幕僚长、时任副国安顾问布林肯的高级顾问、国安会中国和韩国事务主任、国务院中国科双边政治组主任、时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常务副国务卿比尔·白恩斯的亚太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务院韩国事务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官员。此外，罗森伯格都曾经担任过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主任，专注于威权对民主威胁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即将在星期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将中共最高层全部换上他的人马之后的第一次人代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这次人代会将会展示出一种什么的政治姿态，将会怎样应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是世界媒体的关注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以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次的宪法修改是为了习近平无限期连任国家主席铺路。在中国，习近平无限期连任的话题是禁忌的话题，媒体不得报道或者评论，中国网民以个人身份予以公开评论即是会受到封杀。2022年10月中共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打破中共在他的前强人独裁者毛泽东1976年之后形成的惯例，连续第三次出任中共领袖，并且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换上了他的自己人马。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即将召开的今年全国人大年会被国际媒体视为是习近平个人权力色彩特别浓烈。3月1号，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它的标题是中国的年度人代会议举行集的不断加强的权力掌控。路透社报道的导语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星期日开幕，将会完成十年来中共政府最大的人事变动，在习近平强化它的权力控制的时候，它正在和一系列挑战是搏斗。挑战将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不平衡的经济复苏，以及和美国关系的崩坏。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的经济复苏而言，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下，中共当局推行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给予了中国经济造成了损失以及是破坏。它的规模远远超出世界各国的防疫措施给予自己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清零政策导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生计是困难，不计其数的企业破产，导致大家的对中国市场增长的预期悲观。虽然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媒体依然在大陆赞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防疫政策取得到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的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但是2月28号，中国官方媒体所发表的中共20大二中全会公布以含糊其辞的措辞承认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情势不妙。该个公布说，当前中国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其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复的基础还是不牢固。较早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表示，2022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一年增长 3%， 远低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 5.5% 的目标，是过去几十年以来除了2020年亦即是疫情大爆发的那一年以外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日本产经新闻2月28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政权去年年底收回了疫情清零政策，转向经济以及社会活动正常化，零售、餐饮以及旅行等个人消费有所恢复。但是眼下的现状是，由疫情清零政策终结而来的经济效果还未有充分的抵达社会末端。在对美国关系方面，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袖以来， 他所掌控的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国际影响力，以及是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示的敌意，赋予所谓的战狼外交，使到很多美国人、美国工商界以及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大降低，对中共政权的威胁的警惕即是大大提升。2月28号美国国会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晚间在电视的收视黄金时段7点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为题召开了首场的听证会。该个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是竞争，是事关生存的抗争，将会决定21世纪未来生活会是啲乜嘢嘅样。虽然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对国内国际立法以及政策目标经常意见相左，甚至是严重对立，但在对他们所谓的认为的来自中国的威胁方面，共和民主两党有广泛的共识以及团结。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亦是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亦是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是批评者长久以来抱怨话，中共享以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统治中国，中国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都是中共当局操控包办，而不是选民公民自由选出来。当今中国公民要哪一个胆敢是站出来竞选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是当局的处罚，轻则受骚扰，重则会落当入狱。中国的选民不知道自己的人民代表是哪一个，所谓的人民代表亦都不能够同人民或者选民联络。在今年的全国人代是即将举行的时候，美联社注意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表指令，要求中国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理论研究要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质素法治人才。该个指令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几统一，引导广大的法学院的校的师生以及法学理论工作者在原则问题以及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反对以及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等的错误观点。自实行独裁专制的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以来，很多深受毛泽东专横独裁权力之害的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邓小平以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度公开地表示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给予中国造成严重的祸害，是必须要吸取的大教训。因此在1980年代以及9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以及研究界一度热烈地讨论中国如何亦都通过实行宪政、权力分隔制衡以及司法独立来约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避免中国再度受害。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有关讨论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禁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亦都成为了一个禁忌命题。普通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学术研究者亦都被禁止提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是否会犯错误这样的问题。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指令落款日期是2月26号星期日，离中国一年一度的仪式性的议会开会一个星期。该个指令强化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习近平的名字在该个指令当中被提到25次以上。习近平已经是中国几十年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去年他又获得到第三届为期五年的中共领袖任期，他消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实际上可以令到他是终身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去年11月底多地爆发抗议动态清零极端封控的白纸运动后，中国当局逮捕关押了一批参加抗议的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曾经在海外留学的年轻的海归。 在星期二在这场的运动三个月后，而这些的被捕示威者仍然被拘押之际，海外几十间大学的百几名教授学者联署公开信，呼吁高校为了因为白纸运动或者因为持不同意见而面临危险处境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去年11月份，中国当局仍然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之际，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在内的多个中国大城市爆发持续多日的反对封控抗议示威活动。一些示威者手举白纸表达抗议，有些还喊出了民主自由甚至共产党落台和习近平落台的口号。抗议活动的导火线是造成至少十个人丧生的新疆乌鲁木齐居民楼大火，大众怀疑防疫封控的措施阻碍了居民逃生而酿成惨剧。在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之后没多久，中国当局突然宣布全面解除封控措施，但同时也开始对示威者秋后算账，至少逮捕几十人，有些被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正式批捕。被逮捕的示威者当中，多位都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年轻人，譬如曾经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获得到硕士学位的自由记者李思琪，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后回国从事会计工作的李元清，曾经就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电影制片人兼记者秦子翼。星期二2月28号发布的公开信，中文翻译呼吁这些中国年轻人曾经留学的海外院校能够发声敦促中国政府放人。国际谴责和压力是会起到作用的。公开信写到，信中指出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敦促中国政府放人的声明之后，秦子翼目前已经获释，尽管他的获释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公开信由来自澳洲、美国和日本的五六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共同撰写的，在美国大学读本科的 Bella 化名是其中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公开信或许并不能够促成学校有所行动，或者促成那些被捕者的获释，但希望能够引起外界对相关事件的持续关注。他说，如果没有人关注他们的事情就这样寂静无声地过去的话，可能国内的当权者会觉得没有人关注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样的话情况只会更加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星期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发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当地继续深切担忧莫斯科的意图。他说，如果一个强国愿意试图武力消除一个主权邻国的边境，拿什么来到阻止他对这个其他国家这样做呢？布林肯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帮助防止其他国家沦为帝国野心的受害者。布林肯在塔什干对一群记者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致力于维护不单止是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而是中亚各国和世界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虽然各国都接受美国的观点，但是有人质疑华盛顿对发展地区经济与能源的承诺，以及他对阿富汗政策的不确定性。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75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境。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季说，哈萨克是感谢美国的支持，但是强调他们的国家没有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特列乌别尔季在布林肯身边对记者说，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罗斯周边其他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在所有这些多边组织的结构的框架下考虑他们作为联盟的关系。他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非常长久的历史关系，他们的经济互联，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形势对他们的经济都相当是沉重，他们正试图避免制裁的任何负面影响。特列乌别尔季还强调，哈萨克斯坦是美国在中亚的最大经济伙伴，双边贸易额2022年超过3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37%。 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20亿美元，大约590家的商业使用美国资本运行。布林肯称赞哈萨克斯坦接纳了开战以来逃离俄罗斯的200,000+俄罗斯公民。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援助。拜登政府强烈支持图卡耶夫总统的改革的计划。布林肯说美国期待看到更多的具体的步骤，扩大政治进程的公共的参与，提高政府问责，限制腐败，实行总统任期限制，保护人权。美国去年用2,500万美元为中亚成立经济人性倡议，扩大地区贸易线路，建立新的出口市场，吸引并且利用更大的私人领域投资。布林肯在亚斯塔纳宣布为计划增加2,500万美元。匹兹堡大学治理开发专家穆尔塔扎什维利说，这个不是非常认真的姿态。他说5,000万美元与其他强国投入的相比不算什么。他认为美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独特的伙伴，但是华盛顿未能够提供在中亚的明确的战略理由。穆尔塔扎什维利说，这些国家没人想做俄罗斯的附庸国，他们希望所有方向都有更多的替代的选择，包括向南通过阿富汗，但美国是似乎不想讨论阿富汗问题。布林肯在亚斯塔纳与中亚五国外长举行了 C5+1 的对话，并且与他们分别是举行了双边会谈。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要求美国不要孤立阿富汗。穆尔塔扎什维利说，阿富汗是中亚一部分，华盛顿有道德义务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嘅第二个夏天过去啦，北军喺维吉尼亚冇打过一场大胜仗。北军最强大嘅军团由麦克莱伦将军率领嘅波多马克军团，曾经试图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麦克莱伦率兵兵临城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率领南军发动猛烈攻击，重挫麦克莱伦的部队，赶走了里士满城外的北军。林肯总统同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亨利·哈勒克组建了一支新的北方军团，取名维吉尼亚军团，由在西部地区战功卓著的约翰·鲍勃将军指挥。鲍勃率兵南下，直奔里士满。哈勒克下令麦克莱伦和鲍勃会合，两股部队协手突破里士满周围南军的防线。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抢在麦克莱伦部队赶到前，对鲍勃军团发动进攻。罗伯特里将军留低几千人保卫里士满，率领其余兵力北上，直到拉帕汉洛克河和鲍勃率领的军团对阵。李将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率领24,000人急行军绕过鲍勃西部阵线。杰克逊率兵两日行军80多公里，绕到鲍勃军团背后，夺取了马纳萨斯一个北方重要的供给中心。鲍勃出兵进攻。南军防火烧毁了供给中心的物资后撤几公里，来到一年前南军打败北军的布尔契战场西北面一个狭长低矮的山岗。杰克逊下令部队在沿着山岗的树林里面埋伏，等待罗伯特里将军前来接应。结果数以千计的北军部队竟然先到，从杰克逊部队藏身之处俯视可见。杰克逊决定出击，将他们牵制住，等待李将军的增援部队。 呢次战役十分激烈，双方都唔肯撤退，直到天黑先至掩饰旗鼓。杰克逊率领部队返回山岗高地，以山岗一侧只系收咗一半嘅铁路为阵地。杰克逊从山上嘅指挥所可以睇到北军为打仗做准备。数以千计嘅北军人马纷纷赶到，包博军团全部出动，其他部队从华盛顿附近嘅营地先后赶到。此外，波特将军亦率领麦克莱伦军团嘅几千名士兵从南方前嚟增援。北军人马远远超过咗杰克逊嘅力量，使佢心感不安。佢派一名军官翻去报告罗伯特李将军，带去口信话李将军必须立即增援。杰克逊面临一支庞大嘅军队，北军将领包博手下人虽然多，但系组织松散，部队贸然进入战场，仲未做好准备，战争嘅号角就吹响啦。北军进攻速度缓慢，杰克逊仲有招架之力。随住北军部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越发激烈，喺炎炎烈日之下激战咗好几个小时。杰克逊嘅部队眼睇就要垮啦，大家盼望住漫长嘅一日赶快结束，但系太阳好似纹丝不动。最后太阳终于落山啦，战场上漆黑一片。杰克逊嘅部队总算顶住，但系亦付出咗惨重代价，伤亡数千，北军损失更大。大多数北军官兵都英勇作战，对南方阵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北军里面亦有一支部队，那一日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属于麦克莱伦的波多马克军团，由波特将军率领，包博下令波特率兵打击杰克逊右翼防线，但是波特就叫手下在距离杰克逊右翼几公里处停低，在那里留了一整日按兵不动。波特后来说他觉得南军力量过于强大。此外，麦克莱伦领导的波多马克军团的其他部队亦陆续赶至战场以东30公里处的亚历山德里亚，包博请求增援，麦克莱伦得到命令立即出兵增援，但是他拒绝执行，理由是部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他不会贸然派兵。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包博将军觉得他的对手只是杰克逊的部队，不肯相信李将军已经率领30,000南军赶到战场增援。他以为李将军还在距离马纳萨斯以西很远的地方。包博知道杰克逊的部队在过去两日的激烈战斗之中损失惨重，以为杰克逊第二日一定会向西撤退。包博当晚将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几千人留守阵线，其他人向西移动，挡住杰克逊的退路。但是包博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杰克逊没有打算撤军，他正在等待罗伯特里的援兵，共同挫败北军。而这个刚刚是第二日所发生的一切。第二日，北军冲击杰克逊的防线，双方激烈战斗，包博的部队几乎已经冲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里将军出兵增援杰克逊，南军大炮击退了北军的袭击，北军部队开始撤退，杰克逊和罗伯特里下令南军发起猛攻。包博手下的很多士兵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站在自己的小分队里面，还准备行军， 这些人根本挡不住南军的攻势。在南军压力之下，包勃的部队被迫在鲁布尔溪战场上一路后退。天色将晚时，北军终于形成了强大防线，南军攻势逐渐减弱，最后停低落嚟。罗伯特里将军叫杰克逊率兵绕过包勃的左翼防线，拦住北军退路。他不想被北军逃走，希望能够一举歼灭他们。但是杰克逊的部队受到暴雨阻碍，目标暴露之后遭到一股强大北军的袭击。杰克逊无法前进，不能够拦住包勃的退兵。包勃率兵退到森特维尔和华盛顿。北军走了，但是留下成千上万的尸体和伤兵。南军医生为自己人疗伤之后，亦嚟救助北军伤员。罗伯特里将军允许北方医务车辆回来，将伤员运回森特维尔。从亚历山德里亚来的麦克莱伦的部分队伍在森特维尔和包勃的部队会合，对这些疲惫不堪的败兵大呼小叫，百般嘲弄。很多人还说包勃打了败仗，他们很高兴。麦克莱伦手下的一名将领在森特维尔迎接包勃的时候说，包勃，我早就告诉你，如果他们给你足够长的绳，你就会将自己吊死。布尔溪一战使北方人怨气十足，目标直指军事将领。北方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浪费，几千名士兵亦死得毫无意义。一年前南军就在布尔溪将北军打得落荒而逃，一年后又是一样的结果。波多马克军团同一开始比没有任何起色。战斗细节逐渐清晰之后，愤怒的呼声越发高涨。群众要求得到的答案是，麦克莱伦部队的行动为什么这么缓慢，为什么拒绝增援包勃，杰克逊为什么能够绕到包勃部队的背后，为什么会有14000人命丧黄泉。林肯内阁大部分人都认为错在麦克莱伦。财政部长蔡斯提出应该枪毙麦克莱伦。战争部长斯坦顿认为应该立即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他和另外三名内阁成员共同上书要求林肯解除麦克莱伦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的职务。林肯承认他亦对麦克莱伦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麦克莱伦显然是希望包勃打败仗，但是林肯表示他不会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因为他知道麦克莱伦虽然不是一位进攻型指挥官，但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将一支败军改造成一支劲旅。而同时南军部队总指挥罗伯特里将军不会等待麦克莱伦重整旗鼓，他决定打到北方去。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陪你话去买电脑。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佢哋分别就是 do the trick 以及 a grain of salt。
Larry， 你觉得我应该买 PC 还是苹果啊？ Well, I'm not a computer expert, but I think Macs are a lot easier and a lot more user-friendly.
我都成日听人讲苹果机点样点样好，我从来都未用过苹果，但系 PC 价钱亦都比较平啲。
Well, they are both really good computers. I think either one would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Larry? 我买电脑系要嚟查资料、做论文，唔系为咗玩游戏噶。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does the trick, that means that it will be successful or good enough.
Oh, do the trick 就系足以达到预期效果嘅意思。你系话无论 PC 还系苹果都够我用噶啦。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esn't need to live in a big house. Since he lives by himself, a small apartment will do the trick.
我明啦，呢句话意思系 Joe 横掂都系自己住，有间小公寓就够啦，唔使住大屋。咁 Larry， 你话我哋去边度买电脑好啊
？Well, we could go to a big computer store, but the internet will do the trick too. You can order your computer online.
上网买唔好唔好，我哋不如去苹果专卖店睇下。我去玩下苹果机，你都可以睇下系咪要买个 iPhone。
That's okay. I don't need a lot of fancy features on my phone. My simple old cell phone still does the trick.
老实讲啊，你个手机再唔换就变古董噶啦。你上个星期唔系话唔好用嘅咩
？Actually, just the battery broke, but I went to the store and got a new battery, which did the trick.
所以你就换咗块电池准备嚟用。唉，我真系服咗你啦！悭钱系冇错，但系都唔可以太落后噶。而家啲新手机乜嘢功能都有，你真系唔想要
？Who needs all this technology? When I want to be entertained, reading a book always does the trick.
系啦，苹果公司新推出嘅 iPad 就有读电子书嘅功能啦。你要唔要买个 iPad 啊
？As far as I'm concerned, Li Hua, old-fashioned paper books still do the trick.
嘿 ，Larry， 你觉得呢部电脑点啊？我要嘅功能上边都有晒，价钱都可以接受啦，系2000蚊。
$2,000? That sounds pretty expensive to me. Are you sure it's worth it to buy such an expensive computer?
梗系值啦！你冇听到头先嗰个店员讲咩？呢个系佢最中意嘅一款电脑，强力推荐啊
！Well, the salesperson always wants you to buy the most expensive item, so I would take what he says with a grain of salt.
A grain of salt? 加一撮盐？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lightly doubt something, you are told you can say that you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Oh,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是有所保留，半信半疑。你是说店员总是想将贵的商品推销给顾客，所以不要信他说。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mily always exaggerates about her talents. So when she told me she is fluent in Japanese, I took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没错 ,Emily 总是喜欢作大的，所以他的话不可以尽信。
So Li Hua, what are the features that make this computer so good?
产品介绍喎，呢一款电脑嘅电池可以连续用15个钟头，系市场上其他电脑嘅双倍。
You know, companies often make exaggerated claims about their products, so I would take that with a grain of salt.
但系我朋友 Tammy 买嘅就系呢个牌子嘅电脑，佢话真系好好用噶。
But Li Hua, Tammy only uses computers to check emails. I would take her opinion on computers with a grain of salt.
你都唔系高科技专家。看看你的古董手机就知道了。
That's tru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echnology, so I would take all my advice with a grain of salt.
不要担心，你对手机、电脑这类高科技产品的建议，我总是调转来听。只要你说不要买的东西，买了一定没错的。
Very funn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o the trick， 意思就系指足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另一个咧就系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系指有所保留。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